大家好，我是 Water， 欢迎再度来到风文课的水疗世界。今天想来聊聊骨质与钙质的重要性。先前我们聊到要顾好关节，可以靠葡萄糖胺来改善。如果我们要顾好我们全身的骨骼，减少因为年龄造成的骨质疏松等骨头的问题，就要靠钙质。今天我们要邀请到张旭博士为我们来说说补钙到底要怎么补最有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欢迎来到营养学堂，我是张旭。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钙这个话题。我想，今天可能大部分的民众对钙都有了一定的认知。你今天如果去菜市场遇见一个这个老太太，您知道补钙很重要吗？我估计啊，十有八九的回答，她也知道很重要。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说，我知道补钙很重要，那么对于每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当我要去选择用什么东西来补钙，我要选择哪家的产品，能理解吧 ？OK， 那么我们要告诉他说，你面对这么多的补钙的东西，有什么颜色的瓶子的，然后有什么液体的、固体的，是吧？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螯合的等等，这样的补钙的产品，在这里我选择哪种？首先我们要说，碳酸钙是含钙量最高的钙，碳酸钙的含钙量是 40%。它进到胃里以后，碳酸钙本身是一个不溶于水的物质，它进到胃里以后跟我们的胃酸一反应，它很容易就变成可吸收的钙。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说我不用你这个碳酸钙，说这个什么液体类的这种钙可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但是请你一定要知道，如果这个钙的制剂是一种液体的状态，那么它一定不是碳酸钙。碳酸钙的含钙量最高，其实它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说，你在同样一个体积的情况下，碳酸钙的制剂补钙量是最高的。你如果用其他形式的钙，你同样这个体积，你补的钙的量就小。你如果想补同样的钙的量，那么你吃那个东西的体积就得大，它才能给你足够的钙。这是关于其他形式的钙。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叫做螯合，就是这个螯字。其实这个螯字呢，就是螃蟹的那个大钳子的意思。那么螯合什么意思？就是把钙呀，我要用一个其他的东西把它包在里面，这叫螯合，把它把钙包在里面。为什么要把钙包在里面呢？因为我把它包在里面以后，它更容易进入到细胞内。但是我们观察这个螯合的这种钙的制剂呢，有一个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螯合的这个钙确实它更容易进入细胞内，但进到细胞内以后，它得把这个螯合打开，把这个钙释放出来，才能够被这个细胞利用啊。但是它在细胞里面的打开螯合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观察到这个螯合的这个钙的制剂呢，它进入到细胞内确实比较容易，但是它同时容易从另一边呢就流出细胞了，所以你这个细胞有没有用到这个钙，这是一个难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当你可能去跟很多人沟通钙的问题的时候，你问他你吃钙吗？他说我吃啊。你一天吃多少钙？我一天吃多少多少片的钙。然后结果你问他你效果如何呢？结果你发现这个人给你的反应就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我好像还是骨质有疏松啊，我还是会有增生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吃的钙的量你一问你一了解不少啊？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知道，我们人把钙吃进来以后，吃到肚子里面， 你要知道，不是100%的钙都被你的肠道吸收的。其实一个人对钙的吸收率也决定了你对钙的这个使用的情况。有的人吃的挺多，但是对钙的吸收率差，所以然后那个多余的钙又被随着大便就排出去了。然后我们再说本来到肚子里呢就被吸收进来了一部分，不是100%。然后到了体内以后，进入血液了，到了身体的各个位置了，你利用了多少还是问题了。所以这里有一个钙的吸收率和利用率的问题。如果这个人对钙的利用率不高，会有什么表现？当你这个血液过到肾脏的时候，这个钙就被排出去了。所以啊，你看见一个人他吃进嘴里的钙量好像够了，但是他的吸收率不高，所以钙浪费了很多。进来了一部分，但是利用率又不高，你发现又浪费一部分。那么我们的钙最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其实大家也不要把它只局限在说我是含钙量最高的钙，我是含钙量最高的碳酸钙。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里面含有提高你的钙的吸收率和提高你机体对钙的利用率的一个好的物质，就是紫花苜蓿提取物。紫花苜蓿啊，大家都听说过苜蓿。苜蓿以前是这个以前伤病员养伤的时候才会提供的一种这个植物的一种饮食了。然后包括一些个这个在这个饲料当中，为了让这个牲畜长得更加的强壮，会给它的这种饲料当中添加这种苜蓿。为什么？那就是因为它能够促进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这种一片顶多少多少片的钙，我们是分片的，每一片含钙量 216.7 毫克。那觉得这样有什么好处？那我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知道啊，这句话叫做一次性的大量钙摄入会引发什么问题呢？会引发一过性的胃酸分泌增加。一过性的，什么叫一过性？就是过去这一下，就是这一下过去，一过性的胃酸分泌增加。你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你补了很多钙，一次性的大量的钙的摄入，然后我导致了一个一次性的胃酸分泌增加，你可能感觉就也无所谓，我没感觉太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人群当中有很多人本身胃酸分泌就是高的，他不吃你这钙，他还容易反酸水，还容易烧心。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加入一个胃酸分泌的一次性的这种增高，一过性的增高，它肯定就加重这种胃酸胃部的不适啊。所以补钙分次饭后有利于钙的吸收，同时也避免了使用钙的不良的反应。另外呢还有一个提到说钙的卖点，我估计啊大多数的人都会把钙的卖点定在钙这个问题上，然后补钙多么多么重要，缺钙多么多么危险，什么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马上这一套关于钙的这种健康的知识就来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营养素，但是对于钙的这个卖点其实并不在于钙，而在于它里面添加的其他的镁、锌、铜、锰。那么镁、锌、铜、锰对于我补钙，我有一个强健的骨骼有什么好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啊。说我现在问大家，如果提到骨骼的健康，大家一定会想到钙这个重要营养素，对吗？ 就打个比方，如同说我现在提出来我要盖房子，你一定想到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是什么？盖个房子砖呢，这太简单了嘛，你这个墙肯定是由砖一块一块垒起来的嘛，没错吧？ OK， 好，现在我问大家，砖对于盖房子来讲非常重要，可是如果我只给你砖，你这面墙垒得起来垒不起来？垒得起来垒不起来？我告诉大家，垒得起来，你就一块一块码它也垒起来了，对吧？但是唯一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墙不结实，你一推它就容易倒了。所以你如果需要这堵墙够结实，你这原料光有砖还不行，还得有什么？还得有水泥，还得有沙子，是吧？如果你要再盖一个多少高的一个楼，你可能还得加钢筋，再加混凝土，是不是？ OK， 大家注意，其实补盖的道理也跟这个是一样的，也跟盖房子垒墙是一样的道理。光给你砖，光给你盖，你能把这骨头填起来吗？当然也重要，但是我们要的是强健的骨骼。那么这个时候里面你一定要知道，镁也好，锌也好，铜也好，锰也好，它其实都是跟钙一起，大家注意，共同协同建造一个强健的骨骼的。如果你缺了那些镁、锌、铜、锰，你这个人的骨骼照样是，说的平白一点，是脆的。所以一定要知道，注意这个知识点叫做营养素的协同作用，就是说它必须是复合在一起，来共同的建立一个强健的骨骼。大家不要小看，你比如说铜，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见到的使用铜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但是如果缺铜，这个人也容易骨质疏松；缺锌也容易导致骨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不良，这些都不能忽视。
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下集将继续这个骨质与钙质的重要性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